已经是第三次的念到主导文，那么大家都懂得背了哈，三次哦，我们一起来呀，开始。我们
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非常好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，这一篇的主导文其实在祷告的内容里面以神为中心，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祷告在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行动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，既然神已经知道我的需要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里面，他已经知道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，他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是还什么要我们去祷告？第二个问题，既然神是掌管了一切，我怎么样祷告都不会改变他的计划，改变不了他在我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事情，那么为什么我要祷告？不知道以上的两个问题是不是你要问的问题，但是在这里这一篇的主导文再次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事情？第一，所有的事情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所有的事情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很简单，我一天工作八个小时、九个小时、十个小时，我很勤劳的去做，但是大家都明白，我是不是我在发生的时候，我可以拿到100%的工资呢？当我很勤劳的读书、念书、背书，所有的功课他老师有要我做的或是不用做的我都全做，但是我考试的时候是不是100%我可以拿到满分？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大家明白。但是我们将这个态度放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，放进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却也不是这样。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是我应该有的，不然是我有的。有个弟兄我认识他也很多年，他整个家庭都是信主，而且他的兄弟里面都是满耳热心的来服侍神，在教会里面在堂会当中也是做执事。那么这一个年轻人他老早就听到信仰的问题要去主日学，但是他一直都不相信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强的人， 他在政府部门里面，在香港哈做得很高的职位，但是你跟他讲信仰，什么都讲不来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因为我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他有本领了。但是20多岁，突然之间要癌症，得了癌症，得了癌症呢，你要没有办法，那么是要接受治疗。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信耶稣呢？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卧在床上，我去探访他，他讲话一点力量也没有，因为他接受这个化疗让他很辛苦很辛苦，他嘴巴很干，他就是要求你给我喝一点水，你给我喝一点水我就满足了，但是医院不允许。他在那个时候才发现一句，不是所有的东西我张开嘴巴的时候我就可以什么都吃，我什么都喝。他在那个时候才发觉，不是所有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让我们知道，不单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同时更是要表达我们对神的治理、看顾，同时依靠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要我们看到谁是供应我们，你依靠的是谁。上一次我们从神父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到父的这个名字，然后我们第二次的时候讲到求三个求，我们要求神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人的名，愿父的名必尊重。来到这里，我们从11节开始，我们从天上现在转到地上，讲到我们的需要。第11节开始的时候，讲到需要的时候，先提一句，就是我们医用的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你今天去打工为什么？生活所需。那么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你疲劳回到家里面做什么？饮食，维持我们的生命，维持我们的生活。但是你也没有想到，在今天的环境里面，我们用的饮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缺乏吗？是在物质太丰富了，我们基本上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不会缺乏。你不相信，你打开你的冰箱，或是你打开你厨房里的东西，可能有一个礼拜不用买东西，你都可以过好生活。有一些人甚至一个月都没有问题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？因为在当时真的犹太人，他们打工一天的工资就是一天的生活，没有多出来的钱，没有，只是光是今天所做的只是一天用了满足。 同样，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什么？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但是天父也要养活他，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相信这一句话吗？我们相信这一句话吗？他会供应你，他会供应你。耶稣基督并没有否定我们生活的所需要，但是他却是要教导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祷告需要的东西不一定真的我们需要，比如说神呢，求你给我一个房子，现在我住的两个房子房间的不够用，你给我三个房间四个房间。我并不是我没有房子。神呢，求你给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但不一定没有，乃是不够好，不是我心目中我想要的东西。神要我们祷告，要看到我们真正的需要是在哪里。同样，神要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要知道真正的供应者是谁，不是按着我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我就可以得到。若不是神供应你的，你祈求也没有用。我们在祈求的就是神了，按着你的心意你给我，你知道我。神要我们看到，神要我们知道。同时在祈求里面，我们正在穷乏里面再怎么样，神要我们知道学一个工作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去做，要完成我们神给我们人的责任。有时候我们听到，我若是我祷告的时候，神真的从天上掉下他的东西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来信耶稣了。这个是网球，神要我们什么？你在地面上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责任，你的工作，你要尽你的本分。但是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神知道，神供应。但是在这个考验里面，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神却是要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在祈求里面，我们在困难当中，神是要我们还没有得到以前，还没有满足到我们需要的时候，要我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榜样，应有的见证状。是什么道理呢？若是我穷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可不可以用不法的手段，不合圣经的教导的手段，去得到应有的、不应该你得的东西去拿来？可不可以？因为我穷了，我就可以去抢吗？我就可以偷吗？其实我们用的饮食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你的工作，包括你生活一切的所需，包括我们的健康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求。但是不一定你求的，你现在面对的，你不能用自己的方法，用不法的方法来到改变一切。这一个是一个考验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当一个人他真的今天早上吃过早餐，但是晚上去哪里找东西吃？他正在盘旋怎么样 突然在前面有个人掉下了他的钱包，掉下了钱，啊，他捡起来，里面有5块钱，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哎呀，感谢主，听我祷告，他为我预备了。或是我将这个钱包放到警察局去，我在路上捡回来的，现在你去找。考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你会做什么？有一些人为着我们用的饮食里面失去了见证，失去了见证，他们用不法的方法在工作里面，他在生活里面为着满足了自己牺牲了个人的见证，有些人为了自己用不法的方法、违背的方法去赚钱。弟兄姊妹们，日用的饮食是个依靠。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，我的母会有一位长老，我们很敬重他，他实在非常非常有钱，他开银行的，你说他有钱吗？他很有钱，他是我们教会里面专是管理财政的，所有的支票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要他开支票，但是他很有钱，但是你没有，你不会发觉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一天因为教会的财政的问题要拿支票给他签名，就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，雇了一重一重一重的人，他的下属的人，所有的一重重过去才到他的办公室。刚好这时候是中午的时间，很多人都已经出外吃午餐，但是我们拿着支票给他签，他只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，我们见到他，他刚好要在吃午餐，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眼睛看他吃什么东西，什么好东西，我们看的时候他是潮州人，他在吃稀饭，他在吃腌菜，这些我们现在很少吃的哦。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哎，我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，哎，所有的东西不给我们潮州人的好吃，他就这样，他没有钱嘛，有，但是满足很简单。那么你看他，我老实说，今天我能够做传道人，牧师能够做牧师，所有的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，香港是很穷，但是他有钱，他就拿来做什么？成了他的基金，开办了很多的中学、小学，同时全力支持神学生。所有的神学生，他们需要，他有他的基金发出去，只要他的签名，他赚到的 他又的回到神的身上去，坐在神的身上。他几年前在悉尼离开世界，但是从他的身上里面，他在悉尼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他，你进到他房子里面，进到他的家居里面，因为他听到传道人来，听到牧者来，他专请一个工人来煮早餐给我们吃，来煮东西给我们吃，但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浪费自己，不会用到自己的身上，他自己来。但是因为听到有信，有主的仆人来，他就请工人来煮东西给我们吃。他就是看到，他非常谦卑着，一切都是神的，不是我的。他就是管家。他看到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东西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学一用这个饮食，相信神一定会供应。同时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什么方法？同样所有的事情不一定是必然的，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。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就是在灵性方面的需要，第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话要怎么样讲呢？特别是我们要留意下一部分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句话是怎么样？其实这个字怎么读啊？债是吗？债 OK， 包括了三方面：神、人、神、我、人三方面。神是要我们先做什么？你去先饶恕人，我才按着你的情况我饶恕你们。那么基础就是说，我今天怎么样对人，神是怎么样的对你，明白吗？这一句话应该这样讲了。 OK， 那么这句话呢，就是你要神怎么样对你，你先要对人怎么样。从救恩历史来看，这句话就是说，若是人问你，整本的圣经讲到救恩，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救恩呢？一个字的就是爱，神爱我们。若是今天我说你用两个字来形容救恩，你用两个字是什么字呢？就是饶恕。因为你想一下，我们看到神怎么样，因为人的犯罪破坏了人的身上的神的形象，已经不完美。然后呢，神饶恕我们。同样，我们跟神立约以后，我们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、多次的破坏了这个约，神没有跟我们计较。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答应了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们开了很多空头支票出来，但是神饶恕我们， 他没有计算我们的恶，他一次一次饶恕我们。若不是他饶恕我们的时候，到今天应该我们也不存在。但为什么若是我们真的要求他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放过呢？因为人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可能让你气到今天你还不能饶恕他。可能特别是我们最亲的人，在我年轻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他分享，他非常的恨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，若不是神饶恕他、怜悯他、提醒他要饶恕的时候，可能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为什么？他只是要两个弟弟，一个弟弟跟他两兄弟，但是这两兄弟里面不知为什么，其实他也是不是了，他的爸爸就偏爱他的弟弟，从小的时候一直成长，他每一次拿到高分，他爸爸不会讲多一句话，但是他的弟弟拿到好的成就的时候啊，都要买奖品奖给他，要鼓励他，是怎么怎么怎么，他是小孩子，他看在眼里。有一天他爸爸带他去买，跟两个孩子带他去买玩具，那么他看到那个玩具，哎呀很好啊，爸爸我要，他的弟弟也看到我也要，这个爸爸怎么样做呢？哎，对着哥哥说，你要什么给弟弟。他心里面一直放不下，一直放不下，他一直的怀疑，我真的是不是爸爸生的，我真的为什么爸爸怎样讨厌我。从此以后他说，我不要求什么，我知道他不会给我的，我努力读书，我是为自己不是为他。到了有一天他认识神以后，才知道自己的问题。同样最近有两位的弟兄都来探访我，跟了我谈到他们得了癌症，其中有个弟兄他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断地为他祷告，跑到医院去，在他家里面，在他床边不断地呼求，他一次一次从死亡的关口回来。那么礼拜天他再来探访我，讲到这件事情，他老是告诉我为什么。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很多地很多的地方，但是为什么60岁的人得了癌症，但是他告诉我是什么事情。他说其实做手术的那一天， 他已经请了很有名的医生，在悉尼很出名的医生来帮他做手术，三位大医生来帮他，他以为没事了。结果当天的晚上，突然在伤口里面大量的出血，大量的出血的时候呼求怎么样急救，凌晨的时候5点多，医生要赶到医院里面叫大家预备好准备，可能他不行，但是要跑过来。那么后来他去台湾接受这个医疗治疗，已经很好了，我们觉得已经蛮好。去台湾他的家乡接受治疗，但是要突然之间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肿瘤是很大，现在若不是没有办法做手术，只有他自己手术起来，慢慢的才可以再动手术。我们要逼车为他祷告。然后他礼拜天来 找我的时候谈到这件事情，他告诉我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些事情。他说神要他学功课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心里面没有饶恕。他说第一次开刀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会大量的出血，因为他心里面很愤怒。愤怒什么？他的儿女们不关心他，他在生气，他在发怒。然后为什么在台湾里面突然之间有突然这件事情，他在愤怒当中，他在埋怨当中，他在怒恨 父亲。结果他说我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因为我的罪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别人，乃是因为你不饶恕的时候，最后的吃亏是谁？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，同样也得不到神给你的福气。你不放下你心里面的一切的罪，恩典是不会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你的罪已经充满了你的心。记得充满你的心的时候，恩典是不会进来的。第三，我们要学的就是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，我们是整个这社会里面是充满了试探的时候，就是要考验我们的道德，道德的生活是怎么样，要脱离凶恶。试探的意思就是考验，不是今天你们能够背多少圣经考验，也不是要我们能够做了什么来考验我们，乃是神要我们在生活里面显露你的信仰究竟可不可以经历了考验，你的信仰可不可以胜过环境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求，不单是求我们的需要，更是神要改变我们祷告。祷告什么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显出神的见证来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圣洁。因为很多的人，其实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试探里面， 很多的事情，有些人以为我自己就可以了，不怕，我可以胜过一切，但是以为我自己可以的，这是最快跌倒的人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啊，为什么 会给这个毒品来的引诱去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心情很好，我不受这个诱惑的，我可以。但是很多人的失败就在这里，以为自己可以，神要我们依靠他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以为我可以了。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特别在这个时候，特别人调查结果出来，就是今天很多的人对圣哲一个方面的问题很随意很放松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留意，今天一把对的人结婚啊，一把，但是你知道现在离婚是怎么样高吗？已经超过80对以上离婚的结果。同时基督徒未婚的同居非常多，这个对我们对神的话说怎么样告诉我们？但是我们却是将自己放在试探里面，特别是留学生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要胜过试探，不是你的能力。有些人觉得没有所谓了，反正就是要投入异地的啊，不同的地方的生活嘛。那么你认识的朋友还是认识的，他是本地人还是怎么样？那么我要了解不同的生活，就生活在一起咯。这个是理由吗？特别是这个风气很厉害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教我们怎么样？有些人觉得我可以男女单独的相处。我看到很多人的失败，怕拖跳进试探里面，常常要去一些安静的地方为自己制造试探的场地。我看到传道人失败，我看到弟兄姊妹们失败，特别是今天黑与白是混乱不成。有一些教会为同性恋的人举行婚礼，一次一次的离婚，一次一次的结婚，他们觉得不是什么事情。我看到一个人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因怀的 baby， 结果还不到30岁的人已经有4个孩子，但是4个孩子的父亲都是不同的人。今天这个是非问而不清的时候，黑与白颠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勇气？基督徒弟兄姊妹们，我挑战你们，你有没有勇气？黑的你要说黑，白的你要说白，不要给自己有走动的地方。你要记得，我们要向神交账。到这里，弟兄姊妹们， 在这个环境里面应的饮食，我们专依靠神吗？相信神是供应者的时候，这一个不再是我们的挂虑。看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罪我们还没有对付的，还有什么人我们还没有饶恕他的，求神拿去。你要知道，你不饶恕不放过别人，神也不放过你，神也不会饶恕你。同样，最后受亏损的是你自己。第三，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试探里面，不要自己跳进试探里面，觉得自己可以胜过一切，没有可能。单单依靠主，在每一天生活里面，还有没有开始工作之前，你先祷告、念书。最后，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。我的儿子2年前，12班，他要公开考试的，所以他们在悉尼来说，这是 A 堂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。这一个科目，就是经过了12年，你能不能进大学，进你很喜欢的科目里面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。每一个同学，他特别是念精英中学，他们非常非常注重这个成绩。当考第二科英文的时候，放学回来，他告诉我：“妈妈，今天我们在考试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说有个同学跟他很好的，说妈，
作弊、
我们广东话非常好，说妈作弊，因为他以为没有人看到，他以为没有人看到，就收藏在那边。突然之间，老师一直在存的时候，他一紧张，这一张纸就掉在地下。反应正常 ，OK。那么，我说那怎么办？老师将这个学生带出去。带出去以后，我的弟弟，那怎么样？将所有的城市全都打勾，全都失落，没有。我说这个老师已经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落在试探里面，不要以为我就可以胜过。求神保守我们，要做神喜悦的事情。神在暗中的看着你，特别是念书的同学，要你学习依靠，不要作弊。同心祷告。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，虽然我们在混乱的时候，我们心还没有平静，我们就开始了崇拜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看到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你的话每一句都放在我们心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，愿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每一天的祷告， 都能够说，好像你自己的话语说，愿父的旨意成就，不但你的神的国，你的计划能够实现，同样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你使用。愿你的名快快的传开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足，我们祷告不好，但是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也给愿意给我们力量来到胜过一切。主啊，就求你保守，保守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永远记得神你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一切，好叫我们有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至于受愧。父神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愿你的带领我们，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